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题目是调队十年重新修，家庭环境大改观。作者陕西宝鸡大法弟子。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好，但我的想法是只要心中有法，按法的要求去做，就一定在提高，那是法的威力的展现。我就把自己觉得走得不好的路向师父和大家汇报一下吧，这是为了找出差距，督促自己今后要修好，达到法和师父对弟子的要求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却错失机缘。我也算是老学员了，但中间却错失了十年的宝贵时间。我有个舅舅，听说已经修道好多年了。那时我只知道气功可以去病健身。为了健康，1996年7月，我就去这位舅舅家，说要跟他学练气功。舅舅说刚好有一套气功书是给别人烧的，但好几天了他也没来拿，你先拿去看吧。就这样，我请回了法轮功、转法轮、转法轮卷二、法轮大法义解四本书。我一口气读完了法轮功，由于悟性太低，只是觉得这位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懂，书里讲的心性问题好像把我的心里看透了一样，真厉害。我就在这似懂非懂、看似平常的巧合中得法了。其实那几本书不就是师父早早给我准备的吗？现在每次想起得法时的机缘，眼泪就会自己往出涌。随后参加了几次集体学法练功，才渐渐明白自己是多么幸运地遇到了万古难求的法轮佛法，自己竟也成为大法弟子了。回到大学后，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学法练功，转法轮、转法轮卷二、法轮大法义解翻来覆去的看，熟悉到一看到上句就知道下句是什么。学法时每一句法就像是从自己脑子中流出来的一样，几乎快背下来了。坐车走路时法就从脑子里一句句的往出冒。后来我又抄法，三个来月的时间，我把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抄写了两遍，法轮大法义解也抄写了一遍。那段时间真的是把自己融进了大法里了，这为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毕竟悟性不够，到了1997年过完年，我的各种人心压不住地往出翻，总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应该先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再修炼吧。加上别人刚给我介绍了对象，自己无法平衡谈恋爱和修炼之间的关系，被师父讲法也无法排除放弃修炼的强烈念头，没悟到这是思想业力的干扰，没有用很强的主观思想排除它、反对它，挣扎了一个多月，最终还是放弃了修炼。这一放就是整整的十年呢。虽然被人心拖了下去，但我明确地告诉自己，这一辈子一定还要再修炼，因为大法已经进入了我的生命最深处，无法割舍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放弃了去南方找工作的想法，选择了回家。即使没工作，我也要回家，因为在我心里一直渴望着重新走进修炼，只有回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。也许就是这个坚持，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太不争气的弟子，十年来一直看护着弟子没有走入歧途。十年中，外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大法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，可在电视台工作的我对此竟然知之甚少，几乎没有接触过大法被迫害的消息，即使偶尔听到也引不起内心的波动，好像是什么把我从这个世界隔离开了一样。其实是师父给弟子下了诏，把我保护起来了，不至于失去重新修炼的机缘。第二部分，重新修炼经磨难。2007年阴历8月13日，我去看望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刚刚回家的舅舅， 一见面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后悔自己浪费了十年的时间。舅舅鼓励我，走回来吧，要精进啊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回家后打开被我封存了整整十年的转法轮，感慨万千。晚上又把五套功法熟悉了一遍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请你放心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，弟子绝不会再有任何的动摇。当天晚上妻子就莫名其妙的生气，不理我。我知道这是考验来了，一定要守住心性，这是对我走回来的考验。第二天他说我练功打扰他，让他睡不好觉，我只好每次征得他同意才能练功。几天后妻子一到晚上睡觉前就求我别练了，说我要被抓走，他和孩子怎么活呀等等。不管他说什么，我始终抱着一定要修炼下去的坚定一念劝妻子，有师在有法在，什么也不怕。求我不行，妻子又整夜整夜的不睡觉，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说没法活了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你要再练下去我就不活了，要么就离婚，而且不停地问我还练不练。通过学法我知道，他这样神志不清不是他在问我，而是他背后的魔操控了他，想再一次把我拖下去，这就是对我的考验。妻子每问一次我都坚定地告诉他练，一定要练，同时对操控妻子的魔说，你要去死没人阻止你，不许你控制我妻子干扰我修炼。每天晚上妻子就被魔操控折磨得神志不清，头疼欲裂，拿头往墙上撞，在我的肩膀上咬。那时不知道发正念，只是对着妻子的主意识告诉他，说这话的不是你，是魔，你清醒清醒，不要被魔控制，他是在害你。有时我真觉得修炼怎么这么难这么苦，他要再问我我就不练了，可我不练了也不让你好过。这念头一出，我突然感到不对，这不是我，是思想业力的反应。我否定他，并对自己说要坚持，不能再放弃。过了两个来月，妻子不再问了，能安稳睡觉了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这一关终于闯了过去。为了跟上师父正法进程，2008年年初我购买了打印机准备做资料。打印机买回去的当天晚上，妻子一看先和我吵了两句，突然像疯了一样上前抱起打印机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又狠狠地踩了两脚，然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床上，好几天像丢了魂似的不理我。我找机会一点一点开导他，给他讲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大法，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大法弟子不是以个人修炼圆满为目的的，大法弟子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，是有更大的历史使命和誓约在身的。大法弟子自1999年以来所承受的磨难，所遭受的迫害，他们是怎样冒着被抓被打被虐杀的危险救度世人的，海外大法弟子是怎样不辞辛苦讲清真相的。作为大法弟子的我已经耽误了十年了，师父没有嫌弃我，我必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我们现在能有这么好的生活全是师父给予的等等。慢慢的妻子明白了许多真相，允许我做资料了，但不准拿家里的钱做，不准在家存放资料，不准我出去发资料等等。他的变化已经不小了，同时我也去掉了许多怕心。一次妻子发现我拿了家里5000多块钱，其实不止5000块钱，做了真相资料，就又开始和我吵闹，一次次的提出离婚，并限定我在12月31日前答应他不再修炼，否则就离婚。面对妻子的威胁，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，就去找舅舅交流。舅舅说真相也给他讲了，机会也给了，如果真和你离婚了，那也是他的选择，不能因为怕离婚就放弃修炼，就看你的心动不动。和舅舅交流后，坚定了我修炼下去闯过难关的信心，自己把心一横，离就离，离婚也要修炼。12月的一天，岳父和七妹突然来我家劝我放弃修炼，和妻子好好过日子。我的父母也劝我， 我坚定地告诉他们，无论你们谁说什么，也动摇不了我的修炼决心，我绝不放弃。岳父一看劝说不行，就和七妹要强行拿走我的电脑和打印机。我冲过去挡在前面，大声说，谁也不许动我的东西。他俩一边硬闯一边骂我，我寸步不让。我父亲也过来骂我说，这都是我舅舅教唆干的，我们要再来往他就上公安局报警，让警察把我们都抓起来，云云。我也大声说，警察没资格管我们，只有我们师父才能管我们。对我来硬的不行，他们就又商量着去我舅舅家闹事。他们走后，我背起包，里面只装了一张师父法像和一本转法轮，拿着另一本转法轮，流着泪对刚满一岁的儿子说，乐乐，这个家里容不下爸爸，爸爸走了，爸爸给你留一本转法轮，以后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等到爸爸修成那一天再回来看你。孩子吓得直哭，他妈抱着孩子挡在门口不让我出去。我跑到二楼，从阳台窗户翻了出去，打车撵到我舅舅家，结果他们等到天黑，舅舅也没回来，其实也是师父的安排，只好都回家了，叫我回我不回，后来妻子来了才把我劝回了家。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结束了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这一关我又闯了过来，但是这一关过得很勉强，因为自己修炼的不好，没有足够的善去感化家人，跌跌撞撞硬闯，很多东西都是师父替弟子承担了，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讲清真相，师父给我开创修炼环境。从那天起，我在家做真相资料就完全公开了，父亲偶尔看到了，只是板着脸说一句，你整天就知道弄这些，小心点儿。慢慢的时间长了，也不再说啥了。我找机会给他看一些真相小册子，看《风雨天地行》《九瓶共产党》《我们告诉未来》《生死之间》《法轮功与政治》等光碟，和《绝处逢生》等真相书籍。每年的神韵晚会，父母都会一口气看完，每次给父母看真相前，先征求他们的意见，有新的光碟看不看？他们都会很高兴地说，看，看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去父母房间，他们正在看《九瓶共产党》光碟，边看边说，真就是这样的，过去土改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这样，人家说的一点也没错。其实父亲的变化并不是我一时讲真相的结果，而是几年来父亲经常遇到其他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，他早已知道大法好，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儿子竟然也在做真相资料。随着父母的转变，我又给他们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，放大圆满法教功录像，让他们练功，还给母亲买了 MP3 装上师父的讲法，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听到11点多才睡觉。父母的转变也开创了我讲真相的环境。去年一远房亲戚来市里医院做手术，换心脏瓣膜，手术前一天晚上，陪护他的姐姐来我家住，我就给他讲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切都会很顺利的，不要担心，并给他简单的介绍了大法红船和遭受的迫害等真相。说话间，坐在旁边的父亲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护身符来说，你看，这是别人给我的护身符，并指着上面的字说，你就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手术会成功的。我当时手里没有护身符，就对父亲说，爸爸，你把这个给我姨吧，明天我再给你一个。父亲很高兴地把护身符给了亲戚。后来母亲告诉我，父亲经常给别人讲大法好。自从那次争夺打印机之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岳父岳母，没想到再见时他们就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七妹也是，他们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好，我就找机会一点一点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同样给他们看《风雨天地行》 九评共产党，我们告诉未来，生死之间，法轮功与政治等光碟和绝处逢生真相书籍小册子，他们对大法的态度也在一天一天的转变。我告诉他们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消灾去难保平安。偶尔我会问岳母有没有念那九个字，岳母会像孩子一样羞涩地告诉我念着呢。2010年岳父心血管血栓放了两个支架，回家后很难受，我就把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送过去，并教会岳父前四套功法，虽然练得不是很标准，但老人家却能在难受时想起练功，经常给我说前一天晚上难受睡不着觉，练了一会儿功就好多了，并对我说这功好着呢，好好练吧。每当此时，我心里就对师父无比的感激，师父通过岳父的嘴在鼓励我，岳母也在自己妹妹们跟前现身说法，夸大法好，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今年过年时，岳父的四弟来走亲戚，他身体一直不好，当着岳父的面，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会好的。岳父岳母也帮着我说，就是就是，法轮功好着呢，孩子为你好，你记住这几个字对你大有好处。我又送给他九评共产党、风雨天地行等光碟和几本真相小册子，他顺手就装在外衣口袋里了。岳母担心地提醒他，装好，别被人看见了。四爸大声说，怕什么，看见了我就说是我捡的，共产党能把我怎么样。又转身对我说，有时间也教教我练功，可惜由于自己的原因一直没去教他，以后有空一定去。2008年12月31日后，妻子再也没提离婚的事了，有时看他心情好，我就给他讲大法在世界上的红传盛况，中共邪党是怎么迫害法轮功的，大法弟子十几年来是怎样按照师父所说的一步步讲清真相反迫害，才开创了今天大陆的环境等等，又讲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，讲救度众生的紧迫性等。有时妻子都很着急地说，家里的事你不用管了，我来做，你就把你救人的事做好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只做了自己分内的事的一部分，师父就给予弟子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谢谢师父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带着妻子孩子一起读了三遍转法轮，目前正在读师父的其他经文，如今妻子与以前已判若两人，我做资料时他会主动帮我换碟加纸整理装订，还时不时地指出来哪儿打印的不好，哪儿装订有问题，有时我为某一项目中解决不了的问题犯难时，他就开导我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这么个小问题，相信师父一定会解决的。妻子的工作很忙很累，每天回到家累得腿都抬不起来，但在他休息日经常不休息，陪我去送资料、买耗材、修设备、台上台下，提高了我的做事效率，节约了时间。他说，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，干什么好有个照应。为了大法项目几百几百的花家里钱，他再也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。妻子经常感叹，咱们现在生活这么好，通过这几年努力买了房买了车，咱俩太厉害了。2006年我骑摩托撞了一位老人，连医药费和赔偿费总共花了85000块钱。我说这不是咱俩有多厉害，而是我修了大法，这是师父给修炼人的福分，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让咱们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，也是师父让咱们多做大法的事，多救人呐。今年三月底，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活儿，几天就挣了10000块钱。我把钱交给妻子时，他说：“咱拿出5000块钱捐给大法吧。”我问怎么捐，他说：“捐给你们资料点呗。”在劝三退救人方面，妻子也帮了不少的忙。他小姨和他妹夫都是在妻子的帮衬劝说下做了三退的，现在我家里的亲人对我做大法的事早已觉得很自然，妻子是完全支持，要做什么事我也从不瞒他， 有时他还主动问我一个人行不行，要不要帮忙。功法也跟着我学了两次，但都因为工作忙没能坚持练下去。相信有一天他会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。家庭环境天壤之别的变化，是在师父的加持和呵护下一步步开创出来的。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，我早就沉沦在常人之中，更不会有今天走在神的路上的荣耀和神圣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我都能感受到师父慈悲之宏大，救人之艰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度一个人很难，改变你的思想很难，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。对修炼的弟子尚且如此，对不修炼的常人，例如我的家人，要改变他们难度可想而知。现在我的家人人人内心都充满了对大法和师父的崇敬和感恩。师父就要我们一颗修炼的心，师父看到我当年还有一颗修炼的心在，才不辞辛苦静静地看护着我。不论我走过多少弯路，甚至做错了什么，师父都不计较，都不看。师父就是要度成我们，把这宇宙中最美好的捧给我们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信师信法呢？我很惭愧，离师父的要求做得相差太远，有许多执着心还不愿放下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，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，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，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。有时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劲儿，都不好意思说是师父的弟子，但是既然师尊还收我这个大法弟子，无论多难，无论有多么难以割舍的执着，我都会信师信法修取它，最终做一名真正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大法徒，无愧于师尊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无上光荣的称号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层层破茧，步步升华，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路，作者重庆地区大法小弟子。我是一名16岁的大法小弟子，现在读高二。我的得法经历很简单，爸爸妈妈都是老大法弟子，所以我一出生就沐浴在大法中了。待懂一点点事实，妈妈就带着我学法，教我练功，告诉我俺真善任做师父的好孩子，我都全盘接受。16年中，我在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熟，感谢师尊的呵护和点化，让我在修炼的路上坚定向前。一，千锤百炼去人心。小时候爸爸妈妈对我要求很严，我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都受到约束，这是我的性格喜好和别人有很大的不同。不过年纪小也不在乎这些，随着年纪增大，渐渐的就想要脱离父母的庇护与督促，开始要走我自己的路了。而我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环境，一个花花绿绿的大染缸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合群。虽然知道自己接受的教育是一般人想得都得不来的，但独来独往时，内心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。与此同时，常人那些不好的东西也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我。从小学五年级起，我就醉心于电影电视中，我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这些东西上，导致毕业时考的成绩很差。师父点化我，让我在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骷髅头，张着大嘴，好像要把我一口吞掉。醒来后，我思考了很久，也是我第一次面临选择。从今以后不会在爸爸妈妈的要求下修炼了。如果作为一个常人小孩就没有那么多约束，如果作为一名大法小弟子，就是我自己修，自己为自己负责。我那时还没有学太多的法，只知道一定要修下去，觉得这一生都要在法中熔炼了，别无所求，也毫无顾虑。 我开始正式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，开始按法理要求自己。我在对电影电视的执着中磨砺了3年，正邪大战时时刻刻在头脑里进行，在情幻化出的难以割舍中，咬牙一次又一次地去掉妄念，在法理的加持下，硬生生地把万马奔腾的思绪压了下去。终于在初中1年级，我一把火烧掉了我画的所有关于那些电影电视的图画，烧的时候电闪雷鸣，似有神助。夜晚的梦境中，我从泥潭里爬出，跨上飞马，直冲云霄。初一到初二，我把师父的法全部读完了，大法让我感受到了许多美好，我看到了大法弟子这一称号的神圣与伟大，也常为此感到自豪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变得阳光开朗，学业顺利，人缘也很好，有时我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。但到了初二上学期，突然什么都变了，好朋友无缘无故对我发脾气，那些以前喜欢我和我待一块儿的人一下子全散了，我成了孤零零一个人，学习压力大，成绩不再那么理想，我还备受情窦初开的折磨。回到家，父母不再像曾经那样温柔包容，而是用冷冰冰的责备刺激我，其中夹杂着不配当大法弟子、回不去、没希望等令人绝望的这类语句。我刹那间变得少言寡语，心中有说不尽的委屈，却不能说给任何一个人听。那心情就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吧。举个例子说，这个人有一天上班去了，单位不太景气，人浮于事这个状况不行，单位要改革，要承包，多余人员得下来，他也是其中一个，一下饭碗丢了，这是啥心情？没有地方开支了，怎么生活呀？干点别的还不会，无精打采的回家了。刚到家，家里老人病了，病得很厉害，着急上火，赶快送医院去吧。好不容易借了钱住上医院了，回家给老人准备点东西，刚到家，学校老师找上门来说，你儿子把别人打坏了，你赶快去看看吧。刚处理好这个事回家了，往那一坐，来了电话说你爱人有了外遇了。我开始沉思我配不配当一个大法弟子，问自己这个问题是很残忍的，常常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眼泪也跟着涌出眼眶。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在大法中找答案，怀着这样一个心结独自学法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这一次系统学法中，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的法理，我看到了正法修炼的严肃性，看到了大法弟子走的路充满艰辛和苦难，看到了我们背负着多么重大的使命。还有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，就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法是慈悲众生的，但是威严同在。我开始明白，这是我第二次选择，是仅仅满足于在小波小澜中感受大法带来的美好，还是坚持在磨难中走下去，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，这就决定我到底配不配做一名大法弟子。有了法理和正念的加持，我横下一条心，一修到底。心性上的考验使我更加成熟，大量的学法让我不断悟到新的法理，我更加稳重，脚踏实地地去人心，我感到我的修炼进入了新阶段。在初三前的暑假，我作为交流学生跟团去了美国，本来想借这个机会给同学讲讲真相，结果在那边被外面的世界迷住了，不但没达到目的，还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回到家后，心里一直郁郁寡欢，有了很沉重的思想包袱，总想补救，但又害怕人家不理解，进而对所有人产生了思想上的隔阂，不敢光明正大地讲真相。我担惊受怕，怕别人不理解这个，怕别人不理解那个，实际上是怕别人不理解自己，所以还要装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，希望别人注意自己。 结果只是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孤独与空虚中。整个初三和暑假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了。高一时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，平时和同学合租一间房子住，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。而且我偏偏被分到了尖子班，那里高手云集，本来初中成绩不错的我此时滑入倒数之列。空前繁重的学习压力和强烈的自卑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没人监督，再加上长时间的懈怠，练功学法基本荒废了，于是我变得更孤僻。我为了逃避压力和孤独，我养成了两个恶习，一个是贪睡，一个是幻想。我一学习就想睡觉，也不知是哪来的倦意，倒下去便睡着了，醒了也不想起床，闭上眼睛继续睡。幻想就像抽烟一样，瘾一上来就赶不走，没事时想，有事时也想，整天神情恍惚，不能集中注意力。我幻想出一个漫长的故事，欣赏各种人物在里面演绎出的各种情节，心随之沉浮，情随之泛滥，还可笑地找理由，这些故事不太变异。在这两个恶习的带动下，我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画的框框里，自甘堕落，心中尚存一丝丝正念，还不想就这么错失修大法的良机，但总有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笼罩着我，每天好像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昏暗中蹒跚。高一下学期的一个晚上，我突然接到噩耗，外婆去世了，这就像当头一棒。外婆在生前虽然相信大法，也跟着学法练功，但因为放不下求安逸之心而迟迟没能真正走入修炼，最后以这种方式离去。从安乐堂回到学校，我一直在为自己担心，我惶惶不安，甚至一听到打雷心里都七上八下。在强烈的人心面前，我表现得很懦弱，但又担心正法哪一天突然结束，而我还没来得及返回去。在理智与情感的交织中，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埋藏很深的因素，思。因为畏思，所以向往所谓的自由与幸福，因为畏思，所以不敢正视邪恶，不敢正视大法，因为畏思，所以变得圆滑麻木，因为畏思，所以极度的想表现自己。思保护的不是真正的自己，而是在漫长的下走与轮回中养成的各种观念与执着。思最终会随着旧宇宙一起被淘汰，而新宇宙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佛性无漏。慈悲威严的王，我面临着第三次选择，是像旧宇宙的修炼人一样只管自己，还是要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放下一切顾虑，全力救度众生。这个选择在我面前摆了很久，我觉得自己无法摆脱那些幻想，一想修炼就感到力不从心，更别说救人了。在一个周末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被千军万马团团围住，黑压压的骑兵满山遍野，一声号角之后，兵马朝我冲过来，杀声震天。我突然想到了师父，于是我大喊一声师父，声音迅速卷起一股冲击波，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横扫千军，骑兵瞬间被炸成黑色的尘埃，向四周散去。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红银二，师徒恩。这个梦让我重拾了信心，只要我坚定地修下去，就一定能闯出磨难。很快又是暑假，我把整个暑假安排得满满的，除了补课、培训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跟上正法进程。开头几天干扰特别大，学法时根本不能看进一个字，那些被我幻想出来的人物对我群起而攻，脑袋里就像放了快进，各种情节掺杂在一起。我已经有了耐性，什么也不管，再难也要修。 叫了几天劲儿，我再次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我的众生被一个恶灵残酷迫害，那恶灵只长有一只眼，全身是血，住在浴室里。他一看见我就嚣张地扑过来，叫嚷着要把我的视力献给他。我被吓醒了，仔细一想，这是师父把他曝光给我看呢。当我守不住心性，浮想联翩时，就处在浴室之中。当我沉醉于电影、电视的情节时，我的视力被恶灵拿去当眼睛。当我的色心被想象中的人物勾起时，恶灵就偷走我的精血之气，去形成人形。只不过他的根已经被挖出来了，再也藏不住了。我感到精神振奋，一股冲劲儿渗透全身，法也能学进去了。曾经难舍难分的人心一下与我拉开了距离。经过一个暑假的调整，我又回到了大法弟子的行列中。现在我在新班级里名列前茅，虽然还是独来独往，却丝毫不感到孤独。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没有闲情逸致来享受生活的。讲真相，救度有缘。说到讲真相，我做的比起其他大法弟子还差得远。小时候倒是很积极，天真的走到别人跟前讲真相，别人很高兴，不但三退了，还夸我懂得多。初中时，老师要我们全班投票选团员，前五名必须入团。我给身边的同学说不要选我，又趴在桌上发正念，请求师父帮助。选票结果出来后，我刚好是第六名，比第五名只少一票。入团仪式那天，很多同学都议论现在入团都是走形式。我对身边的两个同学说，现在没有几个人相信共产党，两个同学都表示赞同，然后我趁机劝他们三退，两人很高兴地同意了。还有一个小胖子和一个高个子，也是我一说就愿意退。小胖子从小就喜欢跟我一起玩，他脑袋有点傻，但元神不傻，我说什么他都信。高个子的父母有翻墙软件，他知道的很多，很爽快的就答应退队。高一的寒假，我和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姑娘牛牛一起上补习班，中午就在我租的房子里休息。牛牛很开朗，性格也很直爽，她喜欢我单纯的性格，经常和我聊童年的旧事。有一次聊到我曾经被一个男生欺负，忍气吞声了三个学期，牛牛愤愤不平，说我太懦弱，还说如果换成她，她的父母一定会找学校理论。我便给她讲了我父母的故事。我的奶奶因为文革被关牛棚，爸爸从小就没有喝到母乳，又常把好吃的留给人家，所以一向身体孱弱。刚和妈妈结婚，又被查出患了乙肝，跑医院跑了七年，没敢要一个孩子。从这儿我们聊起了中共的历次运动。牛牛说，中共确实太坏了。聊着聊着，我话锋一转，问他，你知道后来我为什么出生吗？他摇摇头。我就给他讲，爸爸在修炼法轮功半年后，乙肝病神奇般的好了，随后妈妈就怀了孕，所以是大法给了我生命。然后牛牛就问了我中共的造谣是怎么回事，我顺藤摸瓜，从大法开船一直讲到活摘器官。牛牛的脸上写满震惊，他还问了我有关进化论、无神论等方面的问题，我都从他能理解的科学角度做了解释。最后牛牛主动问，共产党能退吗？我不退心里都不安。我告诉他可以网上办理三退，他很坚决地答应了。高一暑假，我在一个老师家学美术，一个叫小莫的初二女生主动找我说话，夸我有一张娃娃脸很可爱。我和她天南海北的乱聊，谈话中我发现她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女生，她不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，和其他同学关系不近。小莫告诉我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感到特别空虚，觉得什么也没意思，几乎想自杀。我们聊到各自的历史老师时，就讲起中共掩盖许多历史。我心里在顾虑要不要直接讲大法的真相，我想到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现在不讲更待何时。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告诉你一个真相， 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他就说钱上有天灭中共等等。我告诉他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，我可以告诉你前因后果。小莫悟性很好，还没等我细细讲完，他就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我都回答了。小莫接受了很多传统教育，对于天灭中共能理解，也认为大法好，我就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让他回去看。第二天小莫表示要退队，并说是对的永不错，真永远是真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我相信自己的选择。小莫要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说如果他的同学要真相资料可以联系我，带点礼物也为自己积点德。他还说喜欢我的单纯，也想拥有一个信仰，希望下辈子还能遇上我。我被他的童心逗乐了，当生命得到救度明白的那一面是多么高兴啊。三，相继而来，共同精进。我在初中时最好的朋友就是莲，我给他讲了真相后，他极其慎重地取了一个化名退出少先队，从那以后我俩就十分亲密。莲爱表现自己，容易走极端，却也是一个耿直的女孩。因为感情上的纠葛，莲有一段时间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歇斯底里地哭，心情不好时也会对我发泄。最初我为情所牵绊，感到很委屈，经过系统学法后，我提高了自己的层次，也开始用新的态度对待莲。我用中国正统文化开导他，用那些经典的故事解决他的疑惑，但即使是这样，莲的情绪起伏还是很大，因此我在他身上多花了一些精力，经常陪着他，结果招来了父母、老师和同学的不解。父母认为我不该在这件没效果的事上用心，老师觉得我耽误了学习，同学认为我很怪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想对他负责。慢慢的，莲有了很大改观，他也学着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问题。大概是旧势力看到了莲有想修炼的苗头，就开始疯狂的阻挡。莲突然又和一个男生发生感情上的纠葛，本来莲的家人就对他不好，现在呼啦一下子全参与了进来。父母监控他的一举一动，原来对他挺好的兄弟们说风凉话，连那位男生的女朋友也唆使他刺激莲，样样直戳莲最脆弱的部位，莲差点崩溃。我开始向内照，我的众生遇到这种事儿，一定有我的问题。我挖出了很多执着心，而且我感知到了一些微妙的记忆。莲和我曾经一起轮回转世，互相不离不弃。在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红传之时，我们相继而来，共同兑现对主的誓约。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入道得法。实正邪得真经，清其身，丰其慧，重其心，乘法船悠悠。善哉，奋力精进，直至圆满。精进要旨悟。我开始给他讲一些大法法理，有时也讲一些我悟到的东西，慢慢把他劝得心平气和了。一段时间以后，连走出了感情的淋雨。他若有所思地说，你一定改变了很多人吧，至少你改变了我。我回答，我只能改变我自己，真正改变你的是大法。2011年5月13日，莲正式开始修炼大法。他的根基很好，一来就能看到法轮、机制、公柱等等。莲在午休时趴在课桌上听法，别人以为他在睡觉。莲却看到师父把他放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中，像演电影一样给他讲法。莲只有一个 MP4， 他把大法录音装在里面，但那里面还有很多他过去执着的东西。我告诉他要保持大法的纯净，他回去立马把那些东西全删了。莲还说，观念算什么，在正念面前观念什么都不是。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，在我不精进时，莲也会和我共同切磋。后来我们虽然被分到了不同的学校， 但我们从没有忘记互相提醒，共同精进。我出生较晚，却有幸赶上了正法，我一定精进修炼，兑现我的誓约。何时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到乡镇农村讲真相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51岁，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快速推进，我从个人修炼汇入到住师正法的洪流中，践行着住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神圣的使命。一，到农村去救人。迫害开始的时候，我发资料贴不干胶，后来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一开始在我所住的厂区讲，慢慢的带动我们学法小组和其他同修一起出来讲。当他们有了一些经验后，我就想，我年轻，别的同修岁数大，不能走远，那么这个小区就留给他们讲，我到比较远的地方讲。于是我走出来，到城区里的公园、商场、大街上、建筑工地、汽车站、医院、火车站等地方面对面讲真相。我家原来住在城区里，那里有我认识的很多邻居和同学，我应该救度他们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坐车上城区里去救度众生。这期间我也和同修整体配合到农村去救人，到农村的商店讲，有时挨家挨户讲，但只是零星的做，因为城区的同修比较多，城区里的人大多听过大法弟子讲真相，我就打算到偏远的农村大面积救人。刚好2011年的时候，有个同修说农村的集市人较多，我就问那里环境怎么样，他说不行，人家买东西都是匆匆忙忙的，人太多不好讲。我当时心里就想，怎么能不行呢？大法弟子是各个世界的王和主，一切都是大法弟子说了算，哪里有人，哪里就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环境，一切都取决于大法弟子。我一定要把农村集市救众生的环境开创出来，把这条路给同修铺垫出来。我有了去农村集市面对面讲真相的想法，第二天我就找和我经常配合的同修，他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这样等到有集市的日子，我俩就到农村的集市救人。我们一路发着正念，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求师父加持。结果那天上午1个多小时，我俩劝退了40多人，我俩很受鼓舞，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同修。开始当地同修帮着发正念，我俩讲，后来他也跟着我们一起讲，就这样先后去了多次，那里的环境开创出来了。 一次我和同修正在那里讲真相，有个我们当地会开车的同修路过此地，看到我们在讲真相，也加入了救人的行列。回来后我们又找了几个比较熟悉经常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，大家在一起切磋，说去集市讲真相效果很好，大家都很想去。就这样，我们上农村集市面对面讲真相的小组成立了，司机同修用车拉着我们，两两配合，然后把周围各个乡镇的集市都列上表，哪天哪个地方有集市，我们就去哪里讲真相救人。无论严寒酷暑，无论冰天雪地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我们从不间断。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在集市一站就是1-2个小时，再加上途中的时间，一去就是大半天，脚冻得像猫咬一样的疼，我们就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然后大家就没有感觉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整体配合坚持了2年，救度了大量的众生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每次都能劝退100多人到200来人。我们去的时候一路发正念，路程最近的30多里地，最远的400-500里地。回来的路上，大家在车里背师父的法，主要是《论语》和《红吟》。整个过程中，我们都沐浴在大法中，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经常抽时间静下来整体交流。师父在《什么是大法弟子讲法》中讲，大法弟子，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，别无他路。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围绕着实修自己，互相配合，圆融整体，放下自我，大法弟子身担的使命等内容。交流前我们先学法，发正念。师父说，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，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。精进要旨三，对学员文章评语。我们不再为退的人数多少而执着自我，只要众生能得救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一走一过都要把慈悲留给众生，有时冬天天太冷了，也想在家休息一天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的法，时时激励着我们再精进。我们这个整体定好，第二天早上7点出发去农村救人。早上我起来看外面下起了雨，就给一个同修打电话，让同修和司机同修说能不能延后一小时，这样农村集市的人会来得多一些，那样救人不能多救一些吗？很快同修回过电话说时间照常。我心里想，这天时间还照常？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，心想，我这是站在为众生得救的基点着想吗？我快速打车赶到市区，晚了10来分钟，同修都坐在车里等着我呢。我上车后就解释自己来晚的原因，这时司机同修接着说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一切都为众生让路，不管是人还是天上的神，都得为救度众生让路。咱们不往后拖延时间，大法弟子不能给他们让路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风雨无阻。我一下看到我和同修的差距，我一下想到宇宙在正法，大法弟子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主角，和同修在一起真的是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实对照，做到实修。红银实修，我向内找，一师一法同门弟子，大法弟子要对法坚如磐石，金刚不动。我问自己，想问题怎么这么窄？我边解体所到之处一切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，边清除怨心，辩解的心。下车后看到眼前是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师父安排的这些要得救的生命，如果我们延迟，他们可能就错过得救的机缘了。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，我感到自身的责任。回想起以前在这儿讲真相的那一幕，当我给一个村民讲完真相后，他明白了，做了三退还不走，然后拉住我激动地说，你把我救了，你用嘴能告诉多少人呢？我们屯子还有那么多人没得救呢，他们可怎么办？要不你快挂个喇叭广播吧。那一刻我觉得世人都在等待着得救啊，看到得救的生命为那些没得救生命的着急样，我无奈自己怎么就长了一张嘴，要是我全身都是嘴该多好，那样能救更多的生命啊。想着想着，我快速来到两个卖菜人中间和他们说，我今天不买你们的菜，但你们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这法是救人的。你们戴过红领巾吗？从心里退出来。因为共产党在历次运动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学潮一直到迫害法轮功，共害死了8000万人，老天要审判他，天灭中共，别跟他背黑锅。他们笑着同意了，还连声说谢谢。2个小时左右，我和同修整体配合救了近60人。这一天我们这个讲真相小组整体共劝退了近200来人。记得有一次正是春天，有几个讲完真相的同修看到农村漫山遍野的野菜，他们忍不住挖了起来。我想，我们在做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，怎么能挖野菜呢？心想，你们回来了，还有没回来的同修呢？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给他们发正念呢？大家出来就是一个整体，要互相配合。我这心里就愤愤不平了。回去后，我们大家坐下来一起切磋这个问题。同修谈了自己的想法， 这时我才认识到，我没设身处地地替同修着想，太执着自我了。我们这样经常半天半天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，有的同修回去还得做饭带孩子，还得照顾家人，他们回去后甚至没时间买菜，根本没想到他们的难处。我多没慈悲心呐，还指责埋怨同修。大家都讲完真相，回来的路上可以挖些野菜，如果遇到有挖野菜的世人，还能救度众生。把救度众生和我们的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，救人生活两不误，这不是很好的事吗？后来那些同修也认识到，宁可不挖野菜，也得把救众生的事做好。就这样，大家的心性都得到了提高。
自从师父的红音三发表后，我认识到神韵的严肃性，为众生得救负责。发神韵光盘最好面对面送。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我就和同修配合上大街发，上做生意的门市发，世人基本都接。今年年初，一个技术同修和我们在一起整体配合，商量怎么用神韵救人，心性在救度众生方面怎么向前迈一大步。不但要承担起制作神韵光盘的重担，还要协调配合面对面发放神韵救人的重任。我们的想法达成了一致，开始制作神韵光盘。光盘做好后，我们开始协调有能力的同修发放神韵光盘，用神韵救度大量的众生，上农村大面积发。我出去发神韵就发着这样的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宇宙在正法，一切为正法让路，一切干扰人神得救的邪恶全灭，众生都要配合宇宙正法，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众生，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全灭，众生快来接神韵，快来得救度。因为我基点站对了，一路畅通无阻，心里只有救度众生的念头，所以我发放的神韵光盘几乎众生都乐呵呵地接受，效果很好。同修整体配合，在街面一个多小时发70多，整体配合上农村十几个村屯发神韵非常顺利。我体会到，只要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救度众生的力量就大，效果也好，也是最安全的。
二，帮助同修也是帮助自己。1999年720后，中共邪党利用电视媒体污蔑诽谤大法，世人都不明真相，被邪恶的谎言毒害着。随着邪党迫害大法步步升级，再加上乡镇的同修比较少，救度众生的事行不成整体，力度不大。我区城乡约有60万人口，乡镇人口占多数，城区大法弟子在做好救度众生的同时，也要和乡镇的同修形成整体，救度那里的众生。这样城区的协调人就把各片的协调人召集一起协商，同修们共同切磋交流，整体配合，拿出更好的主意，最后达成一致，由城区的各片同修包一大片乡镇，这样城区的同修就能和乡镇的同修联系在一起，同时乡镇的众生也能闻到大法的福音。我们这片的同修包两个大乡镇，一共有100多个村屯，但这两个乡镇只有10多名同修。我负责的村屯有2名同修，其中一名同修非常精进，这些年中我常和同修抽出时间到乡下去和2名同修切磋交流，用师父在大法中赋予我们的智慧，想尽一切办法让众生得救。在整体的配合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强大正念下，同修把那个村屯每户人家都讲了真相，几乎都做了三退。2013年年后，我和同修配合制作神韵光盘，有时抽时间去乡镇的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，和乡下的同修有2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面。我抽出一下午时间和另一同修坐车去同修那里，乡镇同修出现的不正确状态让我吃了一惊，那个同修面黄肌瘦，我忙问他，你怎么这样了？同修说，年后他出门外摔一大跤，胳膊肿得很粗，脸也肿了，牙也疼。我听同修说完后说，咱们交流交流吧。通过在法上交流，同修明白了，开始认真地向内找。他说，这段时间没善心，不慈悲，和家人有怨气，因为伺候偏瘫的老伴心里有很大的怨言，和孩子说
自己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都是老伴造成的。一个修炼的人出现这种不正确的状态，怎么能怨常人呢？而不向内找，不在法中提高上来。和我一起来的同修说，他也牙疼，也开始在法中归正，开始向内找，说自己发正念也没慈悲心，不正确的状态出现就是铲除，积点未思。也有对父母的情，没讲真相就读那个生命，自己不对了。同时我也向内找，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精进要旨三，芝加哥法会，遇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两个同修出现同样的问题，那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？我仔细一找，把我也吓一跳，我也没慈悲心啊，我对待同修和家人都没有慈悲心。和同修交流，有时语气重，有时带有指责和居高临下的口气，我没有替同修着想，这和同修有什么两样？我下决心清除这些人心。我们三个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了心性，从同修那回来没几天，两个同修身体又恢复正常，他们又汇入到整体救度众生的洪流中，这让我们体会到向内找的快乐。同时我也在帮同修的同时提升了自己，其实帮同修就是帮自己。风风雨雨修炼了15个年头，都是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。和做得好的同修比，我还有很多不足，比如我有时候练功懒惰，听到闹铃总想着再睡一会儿，贪图安逸。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，我会纠正自己的不足，和同修比学比修，不断精进，让师父多一些安慰，少一些辛劳。在此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何时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